最近中共在习近平的号召下发动了一场清理网络的运动，才刚刚开始，动静就和文革时期差不多了。即使文革刚开始的时候也没有动用警察把人抓进监狱，而是在讲理的表面掩盖下强词夺理，逐步发展到不讲理，甚至还羞羞答答的以群众扭送为理由无法无天，不敢像现在这样公然违法乱纪。习近平的开历史倒车一下子就轰动了，不仅是全国，而且轰动了全世界，各国媒体都有恶评，甚至一些相当亲共的媒体也没有什么好评。为什么这样？可能是兔死狐悲吧。除了少数的朝廷鹰犬之外，从事媒体行业的人和在媒体上活跃的人，对于因言入罪都会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为什么会是本能的反感呢？大家可以舍身处地的为媒体人或者说码字儿的人们想象一下，你在写文章的时候，或者在网络上汪洋恣肆地评论任何事情的时候，时不时的要回过头来看看哪些文字会得罪了谁，弄不好还得进监狱，你别扭不别扭呢？恶心不恶心呢？这让人还怎么能写出心里话，怎么能写出好文章呢？所以码字儿的人都会本能地反感审查制度，而当官的人都会喜欢审查制度。习近平重新掀起文字狱制度的运动，就是共产党专制体制的强化，也是所有专制统治者的本能，而不仅仅是文化专制运动。回头看看历史，就会发现不仅是毛泽东、希特勒这些大独裁者，就是小的溜的恶霸们，在作恶的时候都会找些看上去挺合理的理由。这次文化专制运动从网络清理运动开始，而清理网络的理由听上去确实还有些道理。造谣是自古以来几千年最阴损的手段之一，也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恶行之一，就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但是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就怕但是，但是中共治理网络谣言真的是维护大众的利益吗？怎么看怎么都不像。要说谣言，中共自己几十年如一日，任凭风吹雨打都不怕的造谣，怎么不说从这些最大最恶的谣言开始清理，反倒是把些个中学生入了罪呢？比毛泽东还牛气的是，居然把传播谣言也入了罪。传播者往往只是看着像真的，出于好奇而已。古语云，不知者不为罪，如今成了不知者也有罪，这是什么逻辑？这比文革时前置言论的尺度要严厉得多，和2000多年前以谣言诽谤入罪的周幽王有的一拼。古今中外的所有社会都想制止谣言，也制定出了很多的法律和制度来防范谣言，难就难在如何界定什么是谣言。谣言的本来含义是民间传播的信息和说法，有些准确，有些不准确，有些有根据，有些没根据，有些损人，有些无关紧要，通通拿来治罪，所有人都只好嘴巴上贴封条了。各国早就有很多相关的法律，如侵犯名誉权、侵犯隐私权等等，界定明确的法律来保护人们的权利。而且按照大多数国家的惯例，对官员和名人的保护程度相对较低，这是因为他们离权势太近，最不容易被侵犯，不像老百姓那样容易被侵犯。记得有一次，我和基辛格博士在公众场合谈话，被一群记者围堵。基辛格博士在驱赶记者的时候说，我们现在都是普通老百姓，这是私人谈话，如果你们不离开，我可以去法庭告你们。陈水扁当总统之前，我们有一次谈话也发生了类似的场面，我对官员不受保护有了深刻的印象。可是习近平的清理网络谣言运动从一开始就没发现有保护老百姓的意思，甚至共产党的媒体明确说是要惩罚针对政府和官员的谣言，而且使用的罪名不是界定明确的罪名，而是概念模糊的谣言这个名词。看到这儿，我们大家也应该明白，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哪里是在保护老百姓的人权，这是在明白无误地保护官权，侵犯民权。用偷换概念的手法让老百姓相信是在保护人权，免受恶意谣言的侵害，实际上则是在赤裸裸地保护官权，保护贪官污吏免受揭发的非法权利。他们提出来一个很可笑的理由，说是网络谣言就像文革时的大字报，那口气好像文革时的大字报说的全是假的，这是欺负中青年一代人没经过文革，不了解真相。大字报就像现在的网络言论一样自由，其中不可能全都是真相，全都字字是真理。但是大多数大字报确实揭露了当时就已经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官僚们， 这也是毛泽东能够成功的借助大字报运动打倒官僚阶级的原因。80年代复辟的官僚阶级当然极端痛恨大字报，这确实侵犯了他们无法无天的专制的官权，这也确实妨碍他们违法乱纪欺压良善的隐私，但他们还没胆量说大字报的揭发全是假的。习近平这一代人确实比他们的父辈更有胆量更无耻，居然敢假设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全是假的全是谣言，然后以此为根据影射网络言论也是谣言，是针对政府和官员的假话。这个保护官僚资产阶级的目的不是太明显了吗？这个保护一党专政而不是保护老百姓人权的身段不是太巧妙了吗？瞒天过海然后再偷梁换柱的手法可以说是炉火纯青了。习近平刚上台时假惺惺地说什么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其实是记者听错了一个字，是把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关进笼子里，才能保护他们官僚资产阶级的江山。